精彩世界天天在变，你最想抓住哪一项呢？跟着我们不出门也能探索天下事，欢迎收听《世界一把抓》。
欢迎收听 News 98新闻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世界一把抓》，我是杨度。我们节目也会同时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您只要搜寻听说，就可以随时随地重新听一听这一系列的内容。我们总是通过历史啊，然后去找寻过去我们的记忆，我们生活过的痕迹，乃至于我们曾经存在过的感情。可是真正在讲历史，其实是要让我们去看见未来，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历史的对照里面，我们会看清楚现实。看清楚什么现实呢？因为跟历史一对比，你发现现在的以为很激进的人，其实过去历史都曾经有过了，他根本没有什么新鲜的。那么我最近就特别有这样的感触。为什么呢？因为宁夏夜市，我想农历年前宁夏夜市有办过一个活动，叫做科目三的舞蹈活动，然后就有绿营的网红啊，那些言论的人就出来说，哦，他们就是被中共武统，就是被跳舞统一的，叫武统的这样。那在讨论这个的时候呢，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说，这个没关系，我们不用管，因为如果要讲说跳个舞唱个歌就可以统一，那伍佰早就统一中国大陆了，五月天大概也可以统一中国大陆了，所以大家没什么。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这样的心态难道不像是很早以前那些国民党的很老的那些老右派们他们的脑袋吗？他们一看到年轻人讲了抽象化，讲现代主义，讲现在比较反叛的叛逆的思想，就说哇，这个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来了，所以他脑子里面充满了反共的意识，而现在民进党的人充满了反共意识。那么这个就使我想起什么呢？想起一句老的话，这个话就是什么呢？那是我1988年采访立法院的时候最深的感想。我先把那一句话讲出来哈，那一句话叫做，所有的老贼都曾经是革命青年。当时1988年我在立法院采访，然后我作为一个跑社会运动的记者，对于政治充满好奇。那我跟跑政治的记者不一样，是因为我对于立法院的很多生态充满好奇，充满想要了解它。那不像是跑政治的记者，他看起来习以为常，可是我对于他的很多生活场景，很多布置，乃至于他的结构，乃至于他的生活方式等等，充满好奇。那么那个时候还有万年国会里面还没有改选的老立委，那我就很好奇，这些老立委天天来这里上班，他都已经八九十岁了，他到底怎么上的班呢？在国会里面怎么开的会？所以我就特别待在立法院里面，要观察他们的生活。我想我们的朋友如果觉得好玩，我觉得这也就是一段历史。为什么？这已经是36年前的历史了。有趣的是说，当年在万年国会，也就是万年的立法院里面，都还没有现在一些新建的建筑啊。那么他们怎么生活的呢？我后来发现这些老立委年纪大了，所以中午的午休很重要。他们简单吃过一个午餐之后呢，就有人就开始去刷牙洗脸，然后到立法院有一个给老立委他们专门休息的休息室，那休息室里面有一些大大的书桌，有人就在那里写书法，他旁边放着比如说是杜甫的诗全集，或者唐诗，乃至于王维苏东坡，他抄他们的诗句，那样在那里练书法。当然有人就去洗脸洗脚，然后鞋子脱一脱，换上好睡的衣服，然后躺在那个床上，哎，就睡了，睡得很舒服，那就是立法院的休息室里面。当然也有人在那里喝茶看报，看累了就睡觉，这样生活非常悠闲。然后等待下午要三点才开始开会，立法院是下午三点开会。为什么呢？便于立委中午出去 跟人应酬吃饭，吃饭回来大概两点半了，所以再喝个茶，三点再开始开会，否则的话你报道的人会太少。当然我就很好奇，我想说那这些老立委心中在想的什么呢？看到他的书法，书法里面充满了怀乡的意思，也会抄苏东坡的诗句，因为像也无风雨也无晴，就是一种对于岁月的感慨。当然也有一些想家的诗句，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大家年纪都大了，所以抄杜甫、抄苏东坡、抄王维，比起李白这些激昂的诗多多了。那我当然很好奇啊，看起来这些都是有文化的人，而且书法真的写得还不错，我对他们的身世很好奇，所以我就到立法院的资料室去查一查，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简历嘛。那一查才知道，哇，很多人都是有资历非常丰富的革命青年，或者抗战时候的热血青年，要不是参加抗战的地下组织，或者抗战的游击队等等的，甚至于有东北，像梁漱溶就在东北参加地下的游击组织等等，所以每个人都曾经是抛头颅洒热血的青年，革命青年。当然就是这样的革命青年在抗战胜利以后才能够得到地方上老百姓的拥戴嘛，然后选上立委，或者至少在地方上也都是有名有姓的人物。那如果你在日本统治下还曾经当过汉奸的话，当然老百姓是反对你的，你选都不用选的，对吧？可是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在戒严的体制下，他们不管想不想当，但至少在蒋介石的万年国会政策底下，他就要一直当下去，于是他们就变成被骂成为保守派，成为既得利益者，成为老贼，然后成为全民唾弃的对象。所以我那时候中午嘛，就在立法院那个休息室里面安安静静看着他们过了一个下午。后来我写过一篇像侧写的文章，就记载立法院的这种午休时刻。我其实想要写的是他们的一种心境，人年纪那么大了，在社会上风风雨雨要求国会改革的风浪里面，他们仿佛在宁静的静止的时空里面，他们有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背负，可是他们也有他们自觉的历史责任。所以当他们被全民唾弃的时候，其实他们认为自己在维护一个道统，维护一个价值，他们真的相信蒋介石，而且反共反得很彻底。而且呢，在1950年代的时候，这些立委啦，或者一些意见领袖，保守派的，看到毕卡索，看到抽象画就很紧张。为什么？因为毕卡索，你知道他曾经是共产党，他反对西班牙的独裁政权的佛朗哥，那个独裁统治者统治了很久，西班牙很久，把西班牙从一个非常开朗的充满阳光的一个国家变成一个独裁政权，死了很多人，而且枪决了许许多多的游击队，所以毕卡索是反对他的。后来毕卡索就流亡到巴黎去嘛。好，我们也看到那个时代那些右派的也没有什么读书的那些政治检察官，他看到马克吐温，那就说好，你在看左派的书，为什么？你就看马克吐温，难道马克吐温跟马克思不是兄弟的关系吗？马克吐温是美国人，马克思是德国人，而且时间上差很多，但是他就觉得反正两个都是马克什么的，所以就叫做马克吐温也是有问题的，他根本没有看内容，就是右派的那种看到一个影子就开枪。就是其实这个是陈应真跟我讲过的故事，因为有些人在他家里抄出马克吐温的书，而且是英文的，就觉得哦，这有问题的。哎呀，这已经是1988年呢，我在立法院都36年了。其实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历史早应该过去了嘛，想不到现在他们都复活了。新的党国就是民进党，新的党国出现了，而且新的老贼，他们新的极右派也出现了。这些人呢，他们看到影子就开枪，所以我为什么会讲说宁夏夜市要办科目三的舞蹈比赛，他就说武统，要舞刀来统一统战台湾了，就神经兮兮的。然后看到小红书就说是统战，看到抖音就说要查禁，看到淘宝就说哦，这个大陆的货的。当然 坦白讲，在文化界也有许多人神经兮兮的，他看着有一些人使用的文字，特别是年轻人，因为他看了大陆的网络嘛，所以看到他们使用的文字啊，小三山再立嘛等等的这些很多字句，就觉得哇，这都是从大陆来的，然后说这些语言要好好禁，要查禁大陆来的对台湾语言的统战，好像台湾语就是必须纯净化。可是问题是，台湾你要知道，在1949年乃至于后来，无数的移民者，无数的新住民移居到台湾来，所以我们有许多新的语言，那新语言里面包含了东南亚的，包含日本语，对不对？像日本语最常使用就是霸凌，霸凌台湾使用之后又影响到大陆，那台湾跟大陆在语言的使用上面也有很多不同。我要特别讲的是，因为2010年开始，我那时候在中华文化总会工作，然后跟大陆的教育部他们合作，要合编两岸的中华语文大词典。为什么？因为两岸隔绝太久了，隔绝了将近上百年，你从日据时期1895年开始，隔绝了上百年，啊，加上1949年之后是国民党来到台湾，所以依循的是国民党的民国文化，那么跟大陆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就想说，好好来编一个大词典，把彼此之间奇异的使用词，不同的用语，然后把它沟通起来，让彼此可以了解。你知道吗？你很难想象两岸差异最大的词语在哪里呢？不是我们的生活用语，不是这些什么武统啊，什么这些用语都不是，在哪里？在科技，在专业用语。什么叫专业用语？就是音乐、文化乃至于绘画、化学、物理等等的这些字句。那么这些字句的差异，使得我们在讨论到说两岸这种差距怎么办的时候，你发现最后有60万字左右的差距。那因此我们说哈，两岸之间这种语言的差距啊，就使得我们编字典的时候必须先把这些专业用语先列单列出来，然后再列一些生活用语。好，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着说，当我们谈到两岸的语言差距的时候，事实上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差距底下其实是因为我们大量的使用的外来语。那至于真正我们生活用语差距多少，差距大概15%的语言。当然这种语言的差距里面还包含了比如说宗教啦等等。那台湾的用语后来大量的流入大陆，比如说呛虾等等。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台湾的语言使用其实已经跟国际很大量的接轨在一起，你很多使用了国际化的语言了，特别外来语，两岸都大量使用外来语。所以你要使台湾语变成纯净化、在地化，纯净到就过去台湾的文化，我告诉你没有那个机会了。就像所有的日本语里面有大量的外来语，那各国都一样，不是只有台湾如此。所以你要回到过去那种纯净化的语言，头壳坏掉了，连白色恐怖时期1950年代都做不到了，更何况现在。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种脑袋啊，就还带着反共抗俄时期白色恐怖年代的那种脑袋，这样。什么脑袋呢？所有跟共产党或者跟中共有关的一切都不许使用，所有符号都不许使用，所以科目三就变成一种舞蹈的符号。那你知道吗？我们在白色恐怖时期，向日葵是不许提起的。为什么？因为向日葵是中共的国花。所以我小时候，我们乡下种了向日葵，常常种。为什么？因为可以榨葵花籽油啊。但是没有人在卖向日葵这种花，不像现在你在比如说你到阳明山去，有一些向日葵的花你可以买。所以你乡下种了。稻田旁边种了很多，而且它也很容易长，特别是南部，因为台北阳光没有那么灿烂啊，所以你怎么禁它呢？可是你就是在小说里面，在文字里面禁它。然后陈映真曾经有一本小说叫做《将军族》，《将军族》的小说里面呢，有描写一个养鸽子的人拿着红旗子，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要训练鸽子在天空飞。那鸽子飞累了，它想要下来休息，就要停在它的巢这边。可是 他不要让他停下来，要训练他飞行的能力，所以他就拿着红旗子在鸽舍那边，在屋顶上的鸽舍那里挥舞着红旗子，让鸽子不能停下来，让他继续飞行。就因为这一段，据说江津族被查禁。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可以有一个人拿着红旗子在空中挥舞呢？他等于红旗子等于是帮中共挥旗子。有人说江津族就是这样被查禁的。当然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问那些查禁者什么道理，或者因为陈令真曾经是政治犯，我们没有办法去问，但是事实上就被查禁了。就是这种神经兮兮的这种查禁者的意识形态，那他想要搞着一种很纯净的反共的一个社会，那就是白色恐怖时代嘛。你不觉得现在台湾越来越像吗？已经没有自信到连年轻人跳的一个什么舞，甚至于坦白讲，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在看大陆的那些偶像团体啊，我都觉得坦白讲我都觉得很难看。为什么？因为每个男生都长得像奶油小生，然后奶油白白净净的，然后那有什么好看的，就也没有什么特色，就一群人在那里跳群舞，就跟韩国的偶像团体学的。可很多小孩子就是高中生都在看，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啊，那有什么办法呢？那就像大陆的人，他们到 KTV 去学唱台湾的歌，然后学会了繁体字一样。所以啊，我就觉得说我们现在啊，现在的台湾好像时代是一种倒退。当我们把过去的历史拿来跟现在对比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真的是一种很荒唐的一种反讽。反讽什么？最反对戒严，反对所谓的独裁体制，反对威权体制，反对蒋介石，反对两蒋的是民进党。可是民进党所有学的反共的意识形态完全跟蒋介石没有两样，甚至于学得更深刻，更入骨。为什么？因为他连这种跳舞都要管。以前蒋介石的时代还没有管到这样子，蒋介石的时代还可以管一件事情，是觉得很好笑。我在想说，如果科目三可以进的话，以后可能头发也可以进。以前在1960年代，因为特别是1968年之后，美国学生运动完之后，美国就流行嬉皮，然后穿喇叭裤。那时候年轻孩子喜欢穿着喇叭裤在街上，还有小喇叭大喇叭，那保守一点的就穿小喇叭，嚣张一点的就把喇叭做得很大，然后再好像拖着两个尾巴在脚上这样晃啊晃的。当然最嬉皮的是留着长头发，很长的头发披到肩膀上，学那个时候的 Beatles 还有美国的一些摇滚乐团。那这些年轻人呢，在西门町晃啊晃的啊跳舞，然后就这样子一副觉得很时髦的样子。可是当时的警察看不顺眼，说他们留了太长的头发违规，所以就把他们抓进去警察局里面，把他们头发剃掉了。而且要剃成什么头呢？剃成阴阳头，就是一边剃得很光，一边还留着头发的，然后让他回去只好自己把头发全部剃光光这样。那个时候警察可以这样管，然后乃至于说当时因为你知道歌舞厅是查禁的，为什么？因为歌舞厅太偏向于西方，你要去特别的那种所谓的特许的场所才能够开歌厅舞厅这样。那年轻人怎么办？年轻人就私下办舞会，这个舞会是可能到某一个人家里，或者到一个某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你去租一个场地，然后年轻人约了一起去那里跳舞。 OK， 因为里面的声音很大，你跳热门的音乐，所以警察也会来取缔啊。取缔的时候，甚至于如果看到留长头发太多的，就集体抓好几个到警察局去，然后把这，当然长头发指的是男生啊，女生顶多就是穿那个短裙啊，穿迷你裙等等，然后穿得很性感这样，但还不至于被抓到警察局。但是男生就要去把头发剪掉。好像这样的叛逆学生就是不听话的学生，谁都可以管。你不觉得你现在管到科目三年轻人跳什么舞，身体跳得扭来扭去的，然后你要管的话，哪一天你也可以去管到学生的脑袋里面去，从头发要管起吗？所以我就说哈，现在的民进党越来越像早期的老国民党，而且是戒严时代的国民党，而不是现在的国民党。那 就像一个日本人，我现在一个日本人朋友就说，年轻人为什么会越来越讨厌民进党呢？因为他们看到一种新的老贼的模样，那种老气横秋，拼命告诉年轻人说小心小心，中共就在你身边，你用的字，你讲的话，你就是中共，然后这个不许看，那个不许说啊，这个不可以写啊，那个字不许出版，然后什么某一个出版品，你只要稍微跟大陆有关的，什么地方有关的，你就说哦，你就被统战了，这样。就是那个脑袋已经退回到戒严时代，难怪年轻人这么讨厌。我要告诉民进党的是说，现在年轻人都是戒严以后出生的，他们根本不知道现在过去戒严时代乃至于所有这一切，可是只有你们是戒严时代过来的，你们带着那种反共的脚镣手铐还活在现代，然后把这个脚镣手铐，戒严时代的脚镣手铐要套到年轻人的头上，年轻人怎么会听呢？你要叫他们回到从前，事实上他们根本不管，因为他们有自己新的生活了。所以我就说哈，民进党正在变成一群新的老贼，这一点恐怕他们自己都不觉得啊。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1988年的时候在立法院看到那些没有退休的老国代，我觉得很感叹。我觉得说那些被骂成是老贼的，过去都曾经是革命青年，而现在民进党天天喊着要什么进科目三、进什么语言的那些号称是文化界的文青什么什么的，其实已经变成老贼了。他们过去也曾经认为自己是革命青年，可是他们过去没有权力可以傲慢，可是现在有权力了，你还这样指东道西，跟过去的老贼是完全没有两样的。这个就是我想讲的，每一个老贼都曾经是革命青年，如果人没有自觉的话，那真的是很恐怖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然后等一下我们回头再接续讲另外一个从历史来回顾，特别是从一个日本的朋友他怎么看待台湾历史的。欢迎回到98新闻台世界一把抓，我是杨度。我们谈到了历史跟现实的对照，那么为什么会特别谈这样的一种主题呢？因为我觉得我们慢慢失去了历史意识的时候，只有当代，而当代许多语言其实跟过去一对照，你就知道它变成多么保守，多么倒退。因此历史有一种像镜子一样的作用，让我们对照现实也对照未来。而我的许多朋友，特别是知识界的朋友，会有一种感叹，就是说过去我们为了反对戒严，为了追求自由民主，所有做过的奋斗，怎么今天好像一步一步再回来，而且建立一个新的党国政权，这个才是最让人感到一种反讽的，而且感到恐怖的，就是说他好像理所当然的就回来了，而且说的理直气壮，说的自己是反共的。那么全世界有没有这样的趋势呢？也慢慢有这样的趋势，这种所谓的人们叫它民粹主义，但其实我觉得是一种过去旧意识形态的回潮。前不久在就是说我们的大选之前嘛，在一月初的时候日本朝日新闻的中国局局长，就是平常在驻北京的，因为日本朝日新闻很担心台湾的选举，特别是两岸关系，所以他们就调来这个局长到台湾来观察台湾选举。那这个局长叫林旺啊，他其实是个日本人，可是因为他在北京嘛要工作，所以他取了一个中国比较有意思的名字叫林旺，双木林希望的旺，这样很像北京人的名字。那他来观察大选的时候特别找我做了一次比较长的专访这个专访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他想要了解台湾历史，他想要了解台湾现在的意识，就是老百姓的意识形态是怎么形成的。所以他把我的一本书，就是在大陆有出版叫《一百年漂泊》的这本书看了。那《一百年漂泊》其实在台湾也有，它叫做《水田里的妈妈》。为什么？因为它是我写我的父亲母亲他们的故事，那也就是我的家族故事，一百年的故事嘛。就是我们家族从大陆迁徙到台湾，从漳州迁徙到台湾之后，然后经过常年的奋斗开垦等等，慢慢在乌日安定下来，然后作为佃农如何取得土地，如何改变。那最主要的故事当然是讲我的父亲跟母亲， 他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从一个农村的佃农，然后想要转变成为农民之后，想要转变成为工业的参与者，所以我爸爸开了工厂，开了铁工厂，跟人合资，然后他又不太会懂得怎么使用现代金融，因为银行是新开的，是被垄断的，所以他借不到钱，怎么办呢？你要开工厂，你又借不到钱可以周转，所以银行的经理就告诉他说，他可以介绍他去跟地下钱庄借钱。那事实上，这个地下钱庄是这个银行经理从银行用很便宜的钱贷款出来，然后叫地下钱庄的人再用高利息贷出去的。它是一个转手的过程，一个特许的转手的过程。讲白了，就是一个剥削，然后用高利贷把这些想要从事企业的人套牢。那因此我父亲被套牢了，然后后来变成是我妈妈，因为我父亲的支票没有办法兑现，所以被银行退票之后，他只好改开我母亲的新的支票去换回来，最后我母亲也被退票了。那时候有一个票据法，就是你违反了票据法之后被银行讨债，然后你就被通缉，这样子要抓进去坐牢。当时刑法是规定要坐牢的，不像现在已经票据法已经取消了哈。那我母亲进去坐牢的时候，最有意思的是我听我妈妈说，她到监狱里面去，她一直哭啊，一直哭，被抓进去的时候一直哭。后来旁边几个女犯人就跟她说，你不要哭了，你到底怎么一回事？她说，因为我先生开的支票那些票据啊、哦，哎呀，没有办法兑现，结果害我进来坐牢。那女犯人就说，你先生开支票开了多少？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从来都不知道，都是他在开的。他说，那你真的从头到底不知道？他说，对啊。他说，那女犯就告诉他说，你上法庭的时候绝对不能讲你不知道，都是你先生开的，否则你先生要负责任，他也要抓进来坐牢，所以你就把责任担下来说全部都是你开的。我妈妈说，你怎么那么清楚啊？他说，因为我们这几个都是一样的。我想讲的是1960年代1970年代的时候，台湾有许多这样的母亲，这样的女性，在台湾从工业，从农业要转向工业的过程中，她们付出了家庭的代价，而且不仅仅是一个农民想要变成一个从事工业的工厂主等等的这样的小企业主，这样的奋斗，她的家庭付出了代价，她的妻子去坐牢，而且不是只有一个，是很多的家庭，因为我妈妈讲说里面好几个人都是，所以那些已经先进来坐牢的姐妹都非常照顾她，教她怎么去应对，然后才不会牵涉到丈夫，然后怎么保护自己的家庭。那个年代的母性是如此的了不起。那当然，这个就是台湾怎么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的过程中，整个奋斗的每个家庭所参与的这种历史。那我写100年漂泊的时候，其实是想要用我的家庭来印证整个台湾历史并不是无端的就是靠着政策而已，而是许许多多的家庭共同奋斗出来的。那我跟这个日本的中国局的局长，当然他也把这些看到过了，那但是他看到的不仅仅是看到这个，他看到的是说在这个大历史的经济的转型过程，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每一个家庭的影响之外，人的心里有什么感受。那么他就看完那个书，他问我一个问题，说我在书里面讲述了我自己的祖先嘛，从清朝末年到台湾，然后经历过日本殖民统治还有国民党统治经济发展跟民主化的整个历程那我书里面写到我爸爸受过日本教育，然后自学创建了自己工厂，然后当然我们早年年轻时候我们也投身到民主运动，像我就是投身民主运动的党外时代的一个年轻人那么我记得我跟我父亲那一阵子常常对话，是1990年代的时候，就是李登辉主政之后，我父亲突然对整个政治非常感到兴趣，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台湾人开始当上总统的时代了，那他很注意李登辉的讲话，那他就会在我回到台中的时候跟我讨论。那 我记得李登辉在1994年跟日本的作家司马辽太郎谈话的时候讲过一句话，叫做身为台湾人的悲哀。那这个日本记者就问我说，杨度先生，你身为一个记者，我们都会思考着能够怎么面对历史，然后怎么面对现实，那你跟你父亲讨论过的这段历史是怎么样？我书里面写过，我说我父亲给我的回答是说，他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悲哀这件事情，因为他本身就生活在悲哀里面，但是他听到的时候很触动很震惊，因为李登辉说的就是一个我父亲他的感受。我父亲跟李登辉差不多同样的年纪啊，那我就问我爸爸说，你为什么会感到悲伤呢？我爸爸跟我说，他说因为我们无法决定自己是谁，也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会感到悲哀。你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祖母说过一句话，他说他生下来的时候，我祖母是清朝的时代，我父亲生下来是日本的时代，而我生下来是民国的时代。也就是你没有办法决定自己在生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或者自己的身份是谁。你如果生在日本时代，你就身为日本人，没办法，你的身份证就是这样子。你生在民国就是民国，所以那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可是我父亲告诉我一件事情，说该忍的时候我们要忍耐，该忍气吞声的时候我们要忍着，等到时机到了我们要站起来。记住，台湾人如果沉溺在悲伤里面，在悲哀里面是没有用的，没有意义的。我一直记得我父亲这一句话。我觉得台湾人本身要克服李登辉的那种悲哀，是在于你要在可以采取行动的时候，隐忍到一定程度可以采取行动的时候就采取行动，那就是决定自己的命运。因此这位日本记者说，台湾当然在民主化方面1990年代有民主化嘛，那么他问我说，我是不是有从历史的悲伤里面，就历史的悲哀里面解放出来。也就是说他问我说，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个自我认同不知道自己是谁的那样一个阶段，你怎么克服的？那么我给他一个比较长的回答，因为那个长的回答其实牵涉到我们对整个台湾历史，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历史的一个怎么认定的问题。那么这个比较长的回答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再用整个段落来说。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世界一把抓，我是主持人杨度。我们节目也会同时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您只要搜寻听说，就可以随时随地重新听一听这一系列的内容。我们谈到了我跟日本的这一位林旺局长的对话里面，他对于台湾人的意识是怎么变化的很感到兴趣，因此我就从台湾的历史，特别是我自己研究整个历史以及自己的生命经验来回答。因为他也知道了我过去是在台湾台中的乡下长大的一个典型的台湾孩子，而我参与过党外运动，后来也参与过国民党的选举等等。那么他问我的问题是说，你有没有自我认同的问题呢？你爸爸曾经觉得自己是悲哀，那么你自己有克服吗？我说我在研究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台湾之所以有一种自我认同的危机，在于它政权不断的变化，特别近百年来的历史。你从清朝时期变到日本50年，完了是光复时期是中国，然后再来是国民党过来1949年之后了。所以政权不断的变化使得人在政权的面前变得渺小，而且呢他知道政权你无法逆转，因此你必须因应这个政权的变化好好的去求生存，因为求生存已经不容易了，特别是在战后的时代大家那么贫困，你能够生存已经不容易了。可是在1949年之后，国民党来到台湾之后，给台湾一个大中国的幻想，也就是中华民国代表了整个中国。而这个整个中国的意识呢，贯穿到教育，也贯穿到所有的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于各种学校的教科书啦等等，所有的一切这样。可是他受到最大的挑战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1971年的时候。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退出联合国的时候，当时坦白讲，国民政府其实一直希望留在联合国，即使是整个中国有两个席位都在所不惜，可是中华民国被美国出卖了，被尼克森出卖了。为什么？因为联合国要表决之前，那个前夕，尼克森派出了他的国务卿季辛吉到北京去访问，然后这个消息一出来，联合国里面的表决根本没有任何人愿意帮你讲话，因为他们看到美国已经改变。这个时间季辛吉在北京，你想美国的态度还不是这么鲜明吗？那美国怎么有说哦，让大家来支持中华民国，然后所以要有两个席位，不可能。所以那个投票一下去，整个就兵败如山倒，我们只好宣布说哦，我们要很骄傲的很有尊严的退出，其实是毫无办法，毫无办法。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说蒋介石为了什么汉贼不两立，所以不愿意留在联合国，其实这是错的，他一直希望留着，但是被美国出卖了。但是对中华民国来讲，我们最大的问题是退出联合国之后，中华民国一直在讲的他代表中国，好啦，你现在在国际上不代表中国，那你代表谁呢？也就是你不代表中国之后，你自己的身份是谁呢？你说你是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但是全世界没有人承认你，所以台湾就进入一个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不断在问说我是谁，我是谁。所以1970年代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关键的年代，你在国际上已经没有了身份，你身份证上你说你是谁的你已经没有了，所以你只能够在文化上自我认同。1970年代是一个台湾的文化重新再结构的一个时代。1970年代林怀民从美国回来，他喊出来了说中国人要跳中国人自己的舞给中国人自己看，这是云门舞集成立的时候说的话。好，到了后来大概1975年左右，现代诗论战还有乡土文学论战，现代诗论战在问说你天天学着西方的现代派的诗，你去模仿人家，那到底你的文化是什么？所以你要找回自己的诗、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文学、自己的文化。当然乡土文学也是，那些文学作品不再是过去那种模仿西方的存在主义，一直质疑人存在的意义在哪里等等，而是在问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空里面。我们生活在农村，于是王拓写农村渔村，然后杨清处写工厂，宋哲来写农村等等的，陈林真的小说当然他写了台北的知识分子，所以这些写实主义的文学当然，对，我忘了讲，还有黄春明啊，这几个文学作家都是在写台湾的现实，就是把眼睛从对外的对于西方文学文化的模仿回到台湾的生活现实。而这段时期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有高信江先生，高信江他提倡了他要回到现实，所以报道文学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因为报道文学过去一直有一个左翼的传统，就是用现实主义文学来凝视现实，要求各种社会的改革，所以报道文学是一个敏感的名词。因此高信江没有说你要凝视现实然后改造现实，他用一个现实的边缘这样的标题开始重新启动了报道文学的一种 风范。那么报道文学作家包括古门人林清玄早期也是哈，王永岱啊等等等等这些作家。好，整个文学是回到现实主义的文学，那么整个70年代我称之为是一个文化觉醒的年代。你有文化觉醒是什么意思呢？你在问说台湾现在生存的这个环境，什么是我们真正的文化？我们通过文化来找到自我认同，自我认同。有这个自我认同之后，这就是台湾跟其他地方最大的不同。因为后来香港开始有社会运动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个香港的作家朋友，我问他说香港的文化有没有一段时期在问什么是香港文化，他说没有，香港就一直接受外来文化，然后把好莱坞的消费文化用得很习惯了。哇，这就是他所认识的香港文化。那么 台湾因为有这种自我觉醒，重新定位什么是台湾文化，所以有一种很清楚的台湾文化的特色。这是1970年代，但是1980年代其实因为经过70年代的加工出口型的工业经济一直发展起来了，80年代过度的经济发展就造成了环境问题，还有来自于劳工问题等等，所以有各种社会问题跟社会运动开始崛起了，要求社会改革。那么当时我在台北，从台北的群众运动采访到包括了彰化的鹿港的反杜邦运动、高雄的劳工运动，乃至于宁远工业区的污染等等，我到处采访，我就是想要知道台湾当时的社会运动要走到哪里去。但其实它就是一个总的结构来讲，它要求一个现代化的改革，也就是当我们的经济已经现代化，当我们文化已经现代化了，可是所有应该有的政治改革、社会改革都没有来临。所以我说80年代是一个社会再结构的过程，当然到了1990年代整个社会改造也过程完成了，那么90年代李登辉推动了政治改革、民主化的改革，包括了总统直选、国会全面 改选等等，就好像一个就整个成熟了，整个社会成熟了，因此民主改革就变成自然而然的来临了。也就是说当我们经历过了1960年代的土地改革之后的经济发展，70年代经济发展，还有文化觉醒，80年代的社会再结构的过程，90年代政治改革，其实台湾的整个社会结构已经逐步改造了，改造成为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了。所以我就告诉那一位日本的记者说，其实我们应该说台湾已经走出了那个过去宿命的悲哀，那个悲哀可以结束了，因为你有开始建立了一个自己的民主体制，有自己的社会的要求，有自己的社会结构，这是台湾的老百姓共同结构出来的，而不是谁赐予的。那么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它其实还是在一个由上而下的一个政治体制里面，因此这是两岸之间非常不同的社会结构。所以你说对于台湾社会来讲，你就会重新看见它整个结构的改造。我后来跟这个日本记者讲完之后，他感想是他在他写的专论里面说，台湾社会、跟中国大陆其实他的感受是说，台湾经过了日本的统治50年，初步的现代化，然后经过了国民党、国民政府统治，经过了经济发展、文化觉醒等等，两岸其实隔绝了100多年，而这100多年的时光里面，两边还要重新理解，必须慢慢来，否则的话会变成怎么样？变成一个种，反而为了弥平这个鸿沟而制造了许许多多的伤害。如果你当要刻意要去弥平这个鸿沟，所以他认为说应该更多的了解。事实上，我也觉得两岸之间从社会生活到各种体制等等，有许多鸿沟，其实不是只有我们想象的说只有语言或者其他的方面而已，而是要更多的去体会彼此的心灵、彼此的文化，然后这个鸿沟才能够慢慢被弥平。有100多年的鸿沟，你用10年、20年、30年慢慢去抚平它，其实都不算是太长的时光。所以我希望说两岸无论怎么样都要维持和平，然后慢慢在了解之中才能够走向新的和平的，然后共同融合的一个未来。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谢谢。